昨天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信息，但是我想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。核心总是很简单的，我们人生啊有时候犯这样一个错误，一个非常聪明的错误，就是我们绕来绕去，用很多的方法啊得不着，最后呢还是回到那个原点。我们信仰上也是一样，我们的信仰的原点就是耶稣基督。太平天国洪秀全创立了一个教，叫上帝教，因为他要信那位上帝，他不高举耶稣，他认为耶稣是他的哥哥，他是耶稣的弟弟，没有上帝，那位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，他作为信仰的核心，结果他走偏了。还有一种教叫圣灵教，他们只敬拜圣灵，因为圣灵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结果也走偏。三位一体的真神向我们人的显现，唯有通过耶稣，这是圣经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。这个道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，因此我们叫基督教，我们不叫上帝教，也不叫圣灵教，我们叫基督教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说把另外两个位格看淡了，不，他们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是不分离的，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唯有神怀里的独生子耶稣把它表明出来，他是神本体，三位一体神本体的真相，所以他又是父来到人间，又圣灵供给他，又是无限量的，他又是灵，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真理。我发现我们的神学书太多了，我们的参考书太多了，弄得我们好累。这个信仰，我真的求神怜悯我们，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。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变成人的样式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人可以借着他通向神，这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三位一体的神那里去。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回到这个原点，回到我们信仰的原点，我们就可以从那得到那个甘泉。甘泉，其他的都很好啊，都得很好，但是唯有这是最好。我们什么都有益，我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开卷有益，只要你听任何一个课啊，看任何一本书，只要你谦卑都能受益，但是有益都有限，唯有至高神那是至宝。所以保罗说他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我昨天提到了这个最简单的信息，也是最核心的信息，就是唯有耶稣。我们信仰是一个生命的路，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是耶稣。怎么样认识耶稣呢？读圣经，没有别的道路，因为圣经是唯一一个地方记载着耶稣的。旧约是要预言他的，四福音是直接显现他的，使徒书信是见证他的，唯一就是耶稣在圣经里。所以道理很简单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基督教，我们信的是基督。然后方法也很简单，就是天天吃喝他，通过读经祷告来吃喝他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自己信主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我的经历我觉得是清清楚楚的告诉我，什么时候亲近耶稣，什么时候我就得力量。在任何光景下，哪怕大暴风雪，哪怕是痛苦患难，哪怕是死亡的时候，只要我来到耶稣面前，我都得力量，我都得力量。而且这个力量是那么大，不是一般的力量，是一个得胜的力量，不是一个，不仅仅是安慰的力量， 不仅仅是安慰，安慰是什么啊？没有关系，忍耐吧。不是，是得胜的力量。所以就这么简单，耶稣天天亲近他，呼喊他的名字，天下人间没有比这更大的福分，就这么简单。基督教信仰的生活跟佛教不同，跟穆斯林不同，跟印度教不同的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位真神耶稣来到人间，使我们一切的一切的追求都变得是这么容易，这么简单。可是我们往往舍弃这个，去绕好多的路，用好多人的方法。哦，我真的很痛心。我最近也在看劳伦斯写的《与神同在》，他一开始就说，他说姐妹啊，有很多的书教导你很多的方法，但是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亲近神，与主同在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讲另一个也是非常简单的信息，就是我们亲近他，我们不仅注目他，只见他不见别的啊。我们现在很多教会啊，我知道我们教会非常好，我知道我跑了好多教会，我发现都是人盯人，看人，人盯着人，结果都是发现人嘛，哪有完人呢，对不对？都是发现人的缺点错误，他就生气，他就着急，为主而着急，为了真理而着急。俄国有句语言，就是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着急好不好？那好，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是因为我们都是人盯着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会友看那个传道人啊，传道人看会友啊，会友看会友，都这样互相看，那一看都是毛病啊。但没有人没有毛病的。在一个教会里，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现在呢，咱们大家都向右转，往哪里看呢？一起看耶稣。就好像原来是什么呢？是这么竖着排着，班长在前边，然后战士，排位是副班长，对吧？都是这样，一个看一个，这么盯着前面，盯着人家的后脑勺。一个看一个，说你怎么走偏了？你怎么走偏了？你怎么不带的不对呀？你怎么这样？我说现在大家向右转，耶稣在这儿，每个人都直接面对耶稣。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，基督教从天主教里边解放出来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每个人直接面对神 ，personal relationship， 就是通过这本圣经，通过读经祷告，通过圣灵。都可以直接面对神，可是我们现在一个大问题，老面对人。很多慕道友也是来到教会一看啊，你们基督教是好是好，可是也有不少毛病啊，也有基督徒犯罪啊，你们的道理讲得不完全呢。为什么呢？他看的是人，看的是道理，看的是教会，看的是宗派，你们也互相批呀，灵恩批基要，基要批灵恩呢。为什么他不看耶稣？所以我经常跟穆道友讲，你们来教会来查经班读圣经听讲道，唯一要认识的就是耶稣。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就是说怎么亲近神。我想请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不请大家打开圣经了，我给大家念几段圣经啊，你们不用打开了，这些圣经大家都很熟悉的。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耶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就往神指定的地方去了。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。还有我给大家念，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丛里呼叫说，摩西，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近前来，把你脚上的 胁迫下来，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耶利米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说，主耶和华呀，我不知怎么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，亚拿尼亚，他说，主，我在这里。主对他说，起来，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。在该塞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。有一天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，对到他那里说，哥尼流。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诧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已蒙纪念了。我念的这几段经文，有旧约，有新约，有大人物，有小人物，有大先知，有信心之父，但是也有很小很小的，连耶稣的门徒都不是，甚至是外邦人。我念这几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想过，所有我念的只是万分之一，差不多。什么万分之一呢？就是那些神对他说话，他对神说话，这样的经文我念的不到万分之一。在旧约里充满了这样的话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耶和华对以撒说，耶和华对谁谁谁以利亚说，然后他们也对神说。新约里边也是，你说使徒先知如此，那个很小很小的信徒也如此，甚至外邦人也如此，他们都可以跟神说话，他们听见神说话。我不知道大家念圣经的时候想没想过这件事，他们是怎么说的呢？耶和华怎么对亚伯拉罕说话的呢？怎么对以利亚说话的呢？是不是有一个白胡子老头站在面前说的？肯定不是。在荆棘丛里边着火的火丛里边向摩西说话，那声音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一个听得见的声音呢，还是一个听不见的声音呢？他为什么那么就确定呢？特别是像亚伯拉罕，哦，他听到说要把他的儿子，独生的儿子杀了献燔祭，这可非同小可呀。我就想，如果现在不管你是一个多么属灵的人，如果他说我听见神的话了，真让我把我的独生子杀掉献祭，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长者都会劝他不要急，等着印证。你怎么知道那就是神的话呢？那说不定是你听错了，说不定是你自己的意念呢，你怎么就这么知道那是神的话呢？何况你的以撒是神在你晚年的时候赐给你的，他这么爱你，他怎么会拿走呢？不合情理，没有印证，要等印证。可是亚伯拉罕怎么就这么信他这个话呢？第二天清晨打点行装就出发了，可见这个神对他说的话比他太太说的话还明确，还真实，还不能怀疑。不像我们今天有时候祷告，神呐、啊、神呐、啊，然后突然就有个意念进来，然后这个意念呢很可怕，然后他醒过来就说，哎呦，这是真的吗？是假的吧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想一想，我刚才念的这些经文，他们为什么那么确定这就是神的话？ 我们常常讲顺服，顺服神，顺服神。可是我们常常的一个困惑不是顺服不顺服，而是你根本不知道顺服什么，你听不见神的声音，祷告来祷告去，祷告的全是我们自己的话，跟神吐一肚子苦水，吐完走了，顺服什么呢？最后变成了顺服人。顺服首先一个前提，你是真的知道神的心意，而你要真的知道神的心意，你一定是直接跟神有密切的关系。圣经有人说神的旨意都在圣经里，不错，都在圣经里。正因为都在圣经里，所以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对你的，你找不同的长者，找不同的长者有时候会告诉你不同的出路。甚至有人引用，我举个例子，这是真实的，一个我们主内的，他有人得罪他了，他很伤心，他觉得那个人做法不像基督徒的做法。他祷告，跟我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愿你用我的仇敌做我的脚凳。”这是圣经上的话呀。甚至说：“愿你举起他的孩子摔死在磐石上。”这是圣经上的话呀。神的旨意多么重要，可是怎么样才能清楚神的旨意更重要。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，要想清楚神的旨意，你只有亲近神。我现在知道这一点，哪一点呢？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亲近神，亲近到一个地步，听到他对我们的旨意。这就是借着圣灵，借着圣灵加上神的话，加上神的话。桃树啊，当代的一个先知型的人，他写了很多书，我们知道他的渴慕神呢，是吧？他说神从来没有停止向愿意向人说话，从来没有。所以我这一堂的信息的一个核心最简单的信息是什么呢？上一次很简单，我们就是信耶稣，就这么简单，认识耶稣就这么简单。这次我要告诉一个信息什么呢？神还活着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些事情都好像简单的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，可是我们常常忘了最简单的，我们去追求那些虚妄的复杂的。最简单的信息是什么呢？神还活着，他绝不仅仅是留下一本圣经作为遗书就走了，他绝不像孔子留下了论语死了，释迦牟尼留下了他的佛经死了，穆罕默德留下他的可兰经死了，老子留下道德经死了。你要想认识老子，必须只能读道德经。你想认识这个穆斯林的教那个信仰，你只能读可兰经。可是唯独我们的耶稣是神，他没有死，他复活了。他说你们有两三个人祷告，我就在你们中间，我必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否则我们就变成律法主义，我们没有信仰，没有力量。所以我一听说有一派，除了上帝教、圣灵教，我们叫基督教啊，还有一种教，我听人说叫圣经教。圣经教就是律法教，他只会背那些条文，背了之后就去遵守啊。神让我说不要含怒到日落，我就绝不到日落。圣经说让我要爱人如己，我就千方百计的爱人如己。这些对不对的都很好啊，我是说这些都很好啊，但是不是最好的。你只要像耶稣，你自然不会撼动到日乐；你只要像耶稣，自然会爱人如己，不仅爱人如己，而且会舍己。有中国有个成语叫纲举目张，你们听过这个成语啊？撒网打鱼的时候，那个网的那个大粗绳子中间叫纲，目呢就是那个网眼儿。你把这个大缸子撒一打出去以后，所有的网眼全张开，这叫纲举目张。我们信仰也是一样，我们的纲就是耶稣基督，你把这个耶稣一抓住了，吃透了，
吃到你里面去了，你跟他是合而为一了，生命就进到你里面，然后你处理家庭问题、生活问题、工作问题、儿女教养问题啊，是什么教会问题、什么问题，你都有了力量，有了生命。我们现在很多是怎么办呢？他这个缸没举起来，他就扒那眼儿。哦，这个网眼儿啊，这个网眼是家庭关系的网眼哦，扒呀扒，扒大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扒另一个网眼罪不罪？一扒这个的时候，那个又闭上了。你知道人生的方方面面有几百个方面，你如果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去对付，去按照律法去守，累死你。那穆斯林是干什么的？就是这么干的。犹太教是干什么的？就是这么干的。印度教是干的？就是这么干的。佛教是干的？就这么干的。唯有我们基督教信仰是有一个纲，就是神他自己来到了人间，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之后，他就活在我们中间。他是在天上，同时又在地上，他超乎万人之上，又万乎万人之中，存乎万人之内，他同时在天又同时在地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但是他确实在我们中间，现在就在我们中间。这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，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别忘了还有他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也就是说他的昔在今在永在是与我们同在，他不是在天边上离我们远远的一个地方在，他是无所不在，当然也在我们中间。这就是我们跟其他宗教的不同，这是最简单的。我今天来就是把大家拉回到最简单的地方了，拉回到我们信仰的本根，那是我们的力量所在。所以陶树说，神活着，他每时每刻都多么渴望向愿意聆听他的人说话呀。可是现在人太忙了，压力太大了，事情太多了，服侍太重了，神学院的功课太多了，没有人能够安安静静的静下心来聆听神的声音。所以说陶树说，神每时每刻渴望着向他的人说话，可是神指向，神有一个脾气，神指向那些愿意花时间安安静静亲近他的人说话。我就想起那些旧约的先知们，新约的使徒们，他们跟神的关系一定亲近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可以清楚地听见神的声音。所以亚伯拉罕说说他跟神说话，他跟神对话，就好像跟他太太对话一样，那么简单。你知道神是一个永活的神，其他都很好啊，律法也很好，耶稣来就是成全律法，但是他这个成全是什么呢？就是纲举目张式的成全。圣灵来了，进到我们心里面，他所结的果子，对不对啊？九个果子都结出来了，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，不仅没有律法禁止，是超越律法的，这就叫成全了所有的律法，成全了。这个成全不是一条一条去遵守，而是因着耶稣活在我们里面，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，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活出来，我们不是故意的装出来守出来，我们是自然的就活出来。因为你越像耶稣，你就自然的会去爱人舍己，你从各个方面你都会活出耶稣的样式。所以亲近神是多么重要。我们如果每一位啊，如果我们愿意长进，除非你不愿意长进，那神也没有办法。如果你真的愿意长进，道理非常简单，方法非常简单，也没有捷径，就是亲近他。所以耶稣说啊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不可少的只有这一件。我们常常忘了这句话，好像什么都不可少。我最近才体会到这一点，我在搞拍电视片呢，忙得一塌糊涂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做制片人这么累，真是累呀。各个方面，导演、摄影、美工、剪接啊、音乐啊，什么剪接剧务，各个方面的，你去有几百个线头要去联络， 累得简直不得了。有一段时间我就亲近神很少啊，亲近神很少，结果问题就出现了，我这个人变得急躁，我这个人我就觉得我还心里边还有主，不是没有主，我出去给人布道，我每个周末都出去布道啊，好多人信主，我一切工作照常啊，但是有一点谁都看不出来的，我自己心里知道，神也知道的是什么，我亲近神少了，亲近神少了，结果就问题就出现，工作中出问题啊，各方面出问题，身体出问题，然后直到有一天神又把我换回来，说任志明，你已经离我太远了，从外表来看我不远呐，我一次呼召几十个人觉知啊，都是，可是神说你离我太远了，我想起保罗的话，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倒被弃绝了，也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一样，你奉献多少，你服侍多少，不代表你跟神的关系有多少，因为你听不见神的声音了，你是凭着自己，一个人凭着自己完全是可以做这些基督教的工作的，完全可以做，凭着自己可以崇拜，可以奉献。所以耶稣那个时候我知道了一件事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你知道，就是说耶稣就说其他都可以少，所以后来我学会一亲近神了以后，神就告诉我，你只有一件事是你非做不可的，只有这一件事是你做了之后其他的事就迎刃而解的，就是那个纲举目张的那个纲啊，他说就是你到我面前来。结果后来我就又恢复天天亲近他，天天亲近他，哎，好多事情就很顺利，事半功倍。后来现在我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呢，我说神呐，反正这是你的事，拍电视本来说芝加哥有一个跨世纪的祷告会，连续三天我们这个电视要在那里放一集，后来我就跟原来很急啊，为了赶这个时间呢，急得不得了，后来我就跟神说，神呐，时间是你创造的，也在你手里，你看着办，你如果不急我也不急，你如果不干了，我也不干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说神的国绝不因着我做的事啊降临或者不降临，哎呀，我就轻松了，我才突然意识到放下自己最难放下的是什么，最难放下是你的优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放下我们的缺点，放下我们的罪还容易对付，最难放下的是你的那个好的一面，最难放下的是什么，你在神面前你必须放下你的恩赐，你凭你的恩赐去啪啪啪啪啪，最后变得很骄傲，因为你有这方面的恩赐，你就靠这个恩赐，神就不管你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恩赐是一种什么东西呢，恩赐绝不仅仅是一种神给了你你就可以独立使用的东西，恩赐是一种像葡萄树的那个枝子一样，它必须永远连着神，这个恩赐才有力量，对不对？恩赐绝不仅是一把锤子，我赐给你了啊，你就去用吧，不是，恩赐是什么，恩赐是一种，你们知道那个有一种带电线的那个什么吗，在墙上钻螺丝钉的那个东西啊，你必须连着电线，你不连着电线它转不动，徒有其表。你说这我有这个恩赐真棒，你一摁它不转，你必须插上插头，你什么时候都不能断掉神，断掉神没有恩赐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亲近神是多么简单一个道理，不亲近神什么都是徒有其表，站在教会里是徒有其表，站在那唱诗徒有其表，所以我在唱诗的时候啊，我特别不喜欢唱，把那些诗歌里边有那个他呀他呀他呀，唱给谁听的，你到教会来不是赞美神的吗，把他都改成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啊，你们照样唱他没关系的，不要听我的啊，反正我是这样，我要站在教会里唱诗的时候，我把所有的他都改成你，因为我觉得我唱给神听好痛快，我到教会来是敬拜神的，我唱他的时候我以为好像就是我在唱给别人听的，我神在旁边，我在跟你说话 哦，你看他怎么着，他怎么着？我觉得我那样，我觉得对神好不恭敬。我到神的殿里来了，我全朝着神听。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我喜欢这样的歌。你，我是对着神讲，到教会里来。如果我出去传福音，那是另一回事。传福音我会讲，哦，神怎么着，神怎么着。所以那首歌我很喜欢，就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眷恋的。非常好，说到最后一句，因为神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后来我领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说把最后这个神也改成你，为什么呢？都是你吗？你怎么突然又见外了？我说的不，这个歌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。我们的心态要每时每刻面对神。像劳伦斯就讲，哪怕你做饭的时候，你干活的时候，你在办公室忙乱似的，你停下来，哪怕一分钟，哪怕半分钟，你归向神。你正在处理好多极难问题的时候，你突然把心收回来，有一个空，那个空不忙的时候，你把眼睛，你把心收回来，收在心里边，你说，神呐，我又回到你面前，给我这一段时间，我来亲近你，仰望你，哪怕只有一分钟，哪怕只有半分钟，等你再睁开眼就不一样。神随时随地愿意亲近他，他也愿意亲近你，可是我们常常把他甩到一边，不顾他。我们把他当成一个他，我们当成一个他。亲近神不可少的就是那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。这句话我们真的要记住。说有人说，你知道那个齐克果是个神学家，丹麦的，他写过一段话，他是这样说，他说我跟神祷告，神呐，我怎么才能荣耀你的名呢？神回答说，你要先求我的国，我的义。那个齐克果说，神呐，是啊，我要先求你的国，你的义，那我当做什么，我当如何行才求你的国，你的义呢？他说，你要先求我的国，我的义。然后齐克果说，那我是不是要找一个做传道人呢，找一个教会去牧会呢？神说，不，你要先求我的国，我的义。齐克果说，那我到底做什么呢？我是不是找一份职业，这个职业可以荣耀你？神说，不，你要先求我的国，我的义。然后齐克果说，那我到底做什么呢？要不要我就找一个职业，这个职业不太忙，我可以代职侍奉你？神说，不，你要先求我的国，我的义。连着几个不，他说什么都不。最后齐克果闹糊涂了，他不说话了，说，神呐，我真闹糊涂了，我什么都不说了。他就安静下来了，他一不说了，神就跟他说话了。神就说，我就要你这样，你不要先去干什么，就忙着跟我要干这干那干这干那，你先到我面前来得力量。耶稣派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，那段经文是怎么说的？耶稣招了他十二个门徒来，首先第一个是来，对不对？第二是赐给他们权柄，第二是赐，对不对？然后差派他们去，一个来，一个赐，一个去。来是第一位的，你来了才有第二位，第二步才能得神的恩赐，神的能力，赐吗？然后第三最后一个才是去。这是神的奥秘，你亲近他，他就亲近你。我们今年年初去采访张学良的夏威夷，我们这个片子里边有他。他已经啊多少岁了？100岁，90岁是100岁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宋庆龄是100多岁了啊。他采访他的时候，他说了几句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过去是个军人，啊，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，啊，这全是神的恩典。他接着说，他说，神是这样，你越是亲近他，他越是亲近你。哎呦，我说这老人呐，真是人之将终，其言也善呐，啊，他那个对神的体会之深刻，你知道神是什么？ 神是这样一个东西，神好像一个壁炉，天冷了他就在那儿，谁愿意谁就可以到他那儿取暖，对不对？他是无条件的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去，你必须靠近他，他才温暖你。你不靠近他，他怎么能温暖你呢？你不能责怪神呐、啊，你怎么就来不温暖我呀？以赛亚说，凡口干饥口渴的都可以到这里来得水喝，而且是白白的，白白的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要来亲近他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信仰生命的长进的秘诀非常简单。我们的信仰的简单就是耶稣。我们这个信了耶稣之后的那个晋升之路也非常简单，就是到他这里来，住在基督里，住在里面，就是天天亲近他，天天吃喝他，就是这样，非常简单。别的参考书可不可以读呢？都可以读，我不是反对读啊，因为我是一个搞学问的人，就是做学问的人，台湾不叫搞啊，叫做啊。我知道学问是什么。学问对人是有益的，特别是关于神的学问，对关于圣经的学问，对我们都大有益处，大有帮助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绝不能废的，绝不能废的。而且我也知道一点，圣经上的字和话一句都不能改，一个字都不能改。我昨天都谈到了，耶稣说来，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结果中文翻译成明白，那差之千里，一个字都不能改。耶稣说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，天父还养活他们。我们那个野地的花那首歌怎么唱的？天上的鸟啊，从来不为生活忙。错了，人为草死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怎么不为生活忙呢？耶稣的原话不是，耶稣的原话是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，这是对的。所以说我就读经，我发现啊，圣经上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动，你动一个字就错了。你别人不能自以为聪明啊，他这个话怎么这么别扭啊，我给动一下吧，你动就错了。所以那个谁呀、啊，林语堂先生说过一句话，我觉得说的虽然极端一点，但是很对。他说圣经上的话任何概括都是歪曲，任何解释都是篡改。当然你知道这个话是有点极端，因为他是搞文学的，他搞文学的容易夸张啊。但是我们要防备一点，当我们对圣经做出任何总结概括解释的时候，我们要提防我们是不是带上了自己的看法。因为你知道现在解经书有成千上万，你读的都不一样。唯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永远不变的，所有的争论，所有的什么来到耶稣面前都烟消云散，都烟消云散。彼得他们那些门徒们啊，是约翰是彼得啊，他们几个人出去回来啊，说这个有人奉你的名赶鬼，主啊，但是却不跟从我们，我们要不要阻止他们？耶稣回答怎么说的？说不要，没有人奉我的名赶鬼却反对我们的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这话的背后的意思就是说，跟从不跟从你们都问题不大，只要奉我的名就行。我们现在都喜欢分派，什么派，这个派那个派，这个派那个派，都是忘了我们的元帅是耶稣。只要是奉耶稣的名，只要是高举耶稣，只要是亲近耶稣就可以。摩门教不行，摩门教邪教。为什么？他在耶稣之外又出了一个什么约瑟，出了个摩门经，在圣经之外，那是邪的。耶和华不行，耶和华见证人不行。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不行呢？他否认耶稣的三位一体的神性，全否了。等于凡是信咱们耶稣的，凡是信咱们的主耶稣的，咱们都是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但是人有一个毛病，他老觉得不跟着他就不行，他老觉得跟我的体验经历神的经历不一样一定不真。错了，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。神是多么丰富，我们看起来有很多分歧啊，各种各样的分歧。在耶稣里面我们有很多分歧啊，在耶稣的名下我们有分歧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正是这些分歧成全了神的丰富，成全了神的丰富。 有走内在生活路线的，有走外在生活路线的啊，是不是？有走上边路线，有走下边路线的，都去让他去走啊，只要是在耶稣里就行。所以我就今天早上就想到，我在中国的时候啊，我要看到一个女人抽烟，我就觉得这个女人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到了美国发现，我也发现有个男人抽烟，这个男人怪怪的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美国男人啊，长得就是很体面的那种美国男人啊，标准的美国男人，叼着个烟卷，你觉得这几乎你没见过。但是在中国，如果你看到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叼着烟卷，你没见过。为什么？你经历不同，经历不同。耶稣的胸怀是真宽广，真是宽广啊！这个如果我们都是盯着耶稣，我们的好多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说我们独一来到他面前，不是来到任何东西面前，是来到他面前亲近他。但是这个话啊，亲近他怎么亲近？现在我们就回到一个实践的层面，我们怎么样才能亲近他？当然说起来很简单，读经、祷告、灵修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在海外校园的时候讨论这个怎么晋升特刊，怎么晋升啊，因为大陆的基督徒啊，信了主之后啊，都需要晋升的，不然的话都流失了。而且大陆来的这些年，我们这些人啊，毛病都很多。哎，我们吃的知识树上的果子吃的特别多，哎，中毒深。而且我们在共产党教育下，那个斗争哲学，那种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，我们的心也常常被扭曲。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啊，那个灵命的长进，生命的更新格外的重要。我自己亲有体会，亲有体会，格外的重要。不像有些啊，你们香港、台湾来的，东南亚来的，你们天生的就很好。什么叫天生的很好呢？你们没有受过太多的毒化，对不对？你们从小在教会里，那一切的律法我都遵守了。所以说，耶稣看着就爱你们，就爱你们。可是我们从小就犯罪，我们从小就犯罪。等我们现在认罪悔改了，当然神很爱我们，可是我们那些罪要去掉真不容易啊，那个老我的惯性很大啊。直到我信主八年了，到处做见证，到这么年多年亲近主，我偶尔啊那个老我还会冒出来。所以你知道灵命晋升，后来我们就在海外校园要办一个晋升特刊啊，就是培训带领这些大陆来的基督徒。结果我们讨论来讨论去，讨论来讨论去，最后讨论了很多方法，很多主题，最后大家不约而同的承认一点，晋升的路子就那么简单，读经祷告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如果每天拿出时间来读经，每天拿出时间来跟神亲近，别说多了吧，早晨半个小时，晚上半个小时，如果每个人坚持这样，你看看他的生命。他现在太忙了，后来我们做过调查，我们的团体里边，别说每天拿出一个小时了，每天拿出十分钟来的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。因为大陆来的都在创业阶段，都在拼命的创业，你知道。所以我就知道啊，不是进这个信仰生命长进多么难，难就难在我们没有那个追求，没有那个渴慕啊，不肯花时间，不肯花时间。我们要，昨天我讲到了，如果耶稣这么至高的神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，这么真善美的啊一个化身，我们如果跟他交了朋友，我们肯花时间经常跟他生活在一起，我们的品格慢慢就会提升提升提升，更像我们的恩主。可就是我们不肯花时间，跟谈恋爱一样，谈恋爱你得花时间谈的，哪怕你没话你也得跟他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哎好了，哎呀咱们俩从此啊建立关系了啊，建立了关系就走了。你跟耶稣也是一样，耶稣我信了你了啊，好了，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吧。谈恋爱怎么着？你建立了这个恋爱关系之后，你要花时间呢。